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好啊，又是我们一起来研读神话语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话筒前面呢，就有三位弟兄，还有卢牧师。
哎呀，唐华
啊，就隔壁还有杨天成老师
啊，牧师好，还有唐华老师好。
好，谢谢，我们彼此问安。但是呢，在主里面，我们更重要的是彼此的鼓励勉励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第二章37-47节的经文的时候，就发现哇，初代教会的诞生有一个美丽的教会的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一共11节的经文呢。那我们当然就知道了，第二章呢就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呢，当时呢就门徒是在那个房子里面的啊，圣灵临到他们中间，但是呢群众啊，耶路撒冷呢聚集了很大群的群众呢，就听见声响啊，他就按照那个声音的响的地方呢就跑来。那彼得跟11位的使徒呢就回应他们，对这个他们讲别国语言或者是讲他们相谈呢做一些的解释或者是辩解以后呢，彼得就讲了一篇呢非常精彩的这个讲章。那么当然呢，我在使徒行传呢除了彼得这个讲章呢，还有其他的地方呢也有记载了，比如说保罗啦，彼得另外的一些讲章啊，这个是神感动路加了，把神的心意呢啊这样的记载下来让我们明白。那么彼得就只讲到了圣灵的降临是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那彼得就趁这样的机会了，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了。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意象呢，事实上是在约珥先知的预言里面是为了要预表了末日的来临。好，他就指出，彼得就指出，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差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好，彼得这篇精彩的信息之后呢，今天我们就发现哇，原来产生了非常奇妙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是圣灵降临带来了极大的祝福，群众热切的反应就是呢，一下子呢就很多人信主了，就促成了教会的诞生的。那我们呢做传播的呢就非常注重了我讲那个信息他们的反馈是怎么样啊，就发现呢众人呢的反馈是怎么样呢，37节到40节就是众人的反馈。那我们请杨老师给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看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好，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哦，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听见彼得这样的话呢，就觉得扎心。什么意思啊？不好听吗？或者是觉得不关他们的事吗？不是，
有罪的问题，要悔改，要有圣灵。
对，有圣灵的感动他们。很多时候人很骄傲的嘛，啊，我没有罪啊，我不承认有罪啊，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这样的谦卑的承认有罪。但是当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了啊，借着彼得或者是使徒们所讲的这个 伟大的讲道之后呢，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扎心，就是为了自己有罪感觉到了要悔改啊，让他们听到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就觉得啊非常重要啊，对他们来讲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真的是受圣灵的动工了啊。所以呢众人呢听到所讲的呢就愿意有些改变，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弟兄们啊，我们当怎么样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我想我们彼此的提醒了，尤其是收音机旁边，如果你是带领教会的话，我们传神的道，我自己就相信了，一定呢在预备或者是在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说传递出去的我们有所期望的，就是要带来行动的，传播的目的就是让人有所改变啊。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那些群众就问了，他不能够只是有扎心，这种是认知上面知道有罪，但是他们说我们需要有行动，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那彼得怎么样回答了？彼得应该是那个带头回答了，因为他问的是问彼得和跟他其余的使徒嘛。那彼得就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神透过彼得跟使徒所讲的这篇道带来的结果，就是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是最重要的，是悔改。改什么呢？悔改到底啊，要我们改什么呢？我们常说先从这个观念开始要改变，好像我们承认自己有罪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信仰，怎么样看待一件事情，我们的观念到底是不是合乎这个信仰所教导的。比如说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这个观念呢可能在听到这个福音之前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这个概念就改变过来了，就发现自己有罪，得罪的是神了。还有我们的思想哈，到底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啊，产生了这种改变呢啊，所以呢是在观念跟思想上面转变之后呢，就让我们在行为上面有所改变了。这个行为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因此我们就提到了，在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期待有那个有个回应的时候，盼望人的悔改啊，不单是理智上面的，不单是一种观念思想上面的，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愿意有悔改的以后呢，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又有行动上面的改变。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传道人呢，问你信不信耶稣，我信，信了马上就受洗，这样有没有问题呢？
那好像现在教会比较少这样做，是不是？
但是在国内有的，你马上就给你拉到那个河边，或者是在那个冲凉的地方就给你受洗。
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那个说信的人呢心中有没有圣灵。
嗯
嗯，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跟尼哥德姆的说法，就是说你要重生了啊，重生的时候呢就水和灵的生出来了，所以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生命就有改变。那我觉得受洗是一个行动的表示，它不是得救的条件。我不晓得这样说法有没有意见。
对不起，那悔改罪的赦免都是圣灵的工作。
对，
圣灵令到这个人重生，整个人都变了，所以呢受洗也自然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行动的表示，就是说我真正的相信耶稣，受洗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这样的一个表征。所以呢无论是很快的洗或者是慢慢的洗，现在我们在海外的教会还要他们上这个慕道班啊，还要上洗礼班啊等等很多要求了，有他的理由。因为当你透彻的认识你的信仰的时候，那你接受这个洗礼，用这个行动表明你是归入主的话呢，那就比较一个好像有把握的。
嗯，
那刚才你所说的可能在特殊的情况底下，你信了就把你带到河边，带到 浴缸旁边给你施洗了，这加强了你的信心，加强你承认自己有罪，需要这个救赎的洪恩。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讲，我想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引导一些刚刚信主的人明白这个受洗的意义。我想这一方面呢，我个人就比较觉得有时候特别有些教会当他们建立一个体制的时候呢，他就说受洗了就变成好像加入教会啊，成为会员，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所以他们就比较谨慎。那这一点来讲也我可以接受的，但是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信主。如果他什么班都上了，甚至念完神学了，但是他没有得救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那我年轻的时候知道一个国家里面有神学院，很多很多人去念神学院还没有得救的。
我听过以前在海外很多这样的。
对，而且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升学的问题、啊、
对，
有念大学了他们就有一种
进入体制嘛。
对对对，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在神学院里面开布道大会，所以这很特别了，就是说盼望那些学生都可以听到福音能够归主。那当然无论怎么样，我们就真的真正的信主是从心里面的，那外在的礼仪是帮助我们表达我们的信心。我们再强调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悔改归向神的心、
嗯、
这个我们都彼此的提醒了、啊、这个次序不是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够有在神面前得蒙神的赦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提到了耶稣基督讲的重生，就是我们有水和灵的洗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应该就有圣灵进到我们内心里面。啊，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呢，还是自己做主，我们把圣灵放在一边了，或者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了。但是如果我们让圣灵充满了我们的时候，让圣灵来做主的时候，就带领我们生命有很彻底的改变。每个人对追求圣灵有不同的那种的方法，甚至呈现圣灵的充满呢，也个人也不同。最重要的反而就是，是不是真正的相信、顺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在第39节留意到，就是圣灵是神所赐的，给谁呢？给那些就是悔改的人、受洗的人。这里还说了，要给他的儿女的。什么意思呢？39节那里说要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在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什么意思呢？这个信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彼得就说你们不单是自己领受，你要一代传承一代，不只是犹太人传，也要到远方的，在外地的人，我们叫外邦人呢，事实上就让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就是先从耶路撒冷开始啊，这样的延伸出去。那这个就是耶稣升天之前跟门徒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啊，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啊，然后他们就往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呢，彼得讲的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就是要好像犹太人非常注重他们儿女的教育嘛，你们要一代传一代的，你们不只是自己来享受，你一定要传到远方的。我们神所选召的人，就是信徒，都可以呢得到这个救赎的洪恩。第40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彼得用很多的话劝勉他们，鼓励他们见证他们所得到的新生命，然后再鼓励他们脱离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很多人信主如果没有牧养他们，用神的话语建立他们的话，很多时候就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他们就随流逝去了。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众人扎心悔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前门把人带到教会里面，后门就让信徒跑掉。很多人信主之后没有跟随主，也不来教会了，就是我们没有用神的话语建立他们。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行在信实恩典中。
圣灵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向前行，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
的歌词说，我们以神的信实为粮，愿神的话语呢，好像玛拿每天为我而降，引领我，试炼我，我活在单靠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所以用神的话语彼此的劝勉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里面就讲到初期教会的生活，这个是很美丽的一个教会的生活，让我们牧者卢牧师呢给我们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
第二章四十一节，预系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死。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教诫，摆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门的喜爱，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哇，如果从传播理论来讲呢，彼得这篇信息呢，得到的反馈呢，的确是让人感觉到太惊人了。一次的讲到3000人悔改归主受洗，我怀疑那天的受洗的要排很长的队，等很久了。
唐华老师
啊，
这个很重要。门徒添了3000人，这3000人信主啊，而且做了门徒。
对，那是真的。我刚才我们讲嘛，如果你信主的人没有好好栽培他们的话，那结果呢，他们就前门进来的后门流失。但是呢，在这里初期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他们成为门徒啊，这个是很惊人的数字啊，圣灵在人心里面动工就产生了这个果效。但是呢，这个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说哎，我们就马马虎虎了，反正有圣灵的帮助，哈，随随便便的圣灵呢就替我们补救，哈，就不行的，让我们可以呢 真的靠主，要好好的去服侍。另外一个情况就是3000人是一个很一下子就很惊人的数字吧，但是有些宣教士穷一生之久就没有带领几个人归主，那我们怎么来说呢？是不是彼得就服侍很有果效，宣教士就没有果效？
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一个人信了主，他可能影响这个整个这个村人的信主，都有这样的先例。
对，
所以圣灵的工作很难讲的。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单用数字来决定一个人的服侍的工作的果效啊。我们有时候需要看这些，但是呢，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这个我相信跟弟兄姐妹呢就可以彼此的勉励，可能你在服侍当中你很辛苦的一个一个的带人信主，但是呢很多人都是拒绝的，请你不要灰心啊，只要你坐在主的身上啊，你流泪撒种，有一天你会欢呼收割，甚至不是你来收割，但是在天上天父还是赏赐你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数字很有兴趣，但是呢，我们不要被数字来控制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牧养啊，我们追求质与量同时的增长。那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呢？
应该注重聚会，专注使徒的教训，大家一起祷告敬拜神。哇，这样子的经验最重要。哎，唐华
啊，
如闻信主超过60年呢，我真的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的。从前呢，10号风球我也回去教会。
哇，厉害！
你怎么去了？交通都不方便呢。
但是呢，心中感谢神，仰望神，就觉得呢，去礼拜堂敬拜神才是最重要。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一种生活的中心了 啊，我们对，我们还要工作啊，我们还要学习，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家里面的事情，但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这个核心点就是敬拜神，与弟兄姐妹相交。卢牧师刚才讲的是我们聚会，我们要特别的要留意，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把得救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说是教会是神拣选的呼召出来的一群，所以呢不是单独一个人，我们应该教会里面不要鼓励那种单独自己一个人信主的，除非特殊的环境啊，周围没有人信主的，那就可能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与别的信徒一起来聚集。所谓的聚会可能几百人的，也可能是3几个人的，但是只要我们彼此交接，我们一起祷告，这个掰饼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吩咐了，他在离世以前就设立了一个圣餐啊，就是让我们喝杯掰饼来纪念耶稣基督直到主再来的啊，这个呢是主设立的。另外一个当然我们就觉得这个受洗了，就两个，所以教会里面呢一定要进行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才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成长啊，用真理来教导门徒，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弟兄姐妹可能这个教育水平不是很高的话不要紧的，很多我们认识的一些不识字的奶奶，他们就是爱慕主的缘故，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的读圣经呢，结果他们都能够把圣经读出来，那是我们上一辈常常看见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用心的就教导神的话语啊，不是搞一些什么兴趣班啊，不是搞那些什么活动了、但是真的让他们学习神的话语。当然你可以用查经班的方法，或者是你用上课的主日学的方法，甚至你用这个栽培课程的方法，不同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神的话语。这里说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然后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时初期教会没有圣经，没有新约圣经啊，所以呢，他们就是以使徒的教训作为他们的学习， 这个我们现在有圣经了，就要把圣经的真理好好的去教导弟兄姐妹。
唐华老师，这里呢说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彼此有团契，彼此跟神的关系很好，而且呢彼此相爱，甚至反复共用，哇，这样子呢他们的见证主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呢、
哇，这个就是我们很羡慕的那种教会的增长。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降临了，圣灵在教会里面，他带领信徒一起来成长。还有一点啊，周围的人众人都惧怕，因为教会是成为有能力的，这个惧怕不是躲起来的，是因为看见你有能力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非同凡响的地方。
所以这是美好的见证啊。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为主做明亮的灯台，教会要继续的在这个充满困难的时代里面，还是要继续的为主做见证。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跟你说再会，
再见。
Yeah.